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10章1到12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不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上帝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2次。约翰福音4章4，耶稣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约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已经1年没有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了。
我差不多有1年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了。
刚刚好1年。
刚好1年。
我上一次在这里讲到是去年的7月14日。
我上一次在这里讲到是去年的7月4号。
我今天刚刚我最近刚刚做完白内障的手术。
我刚刚做完白内障的手术。
所以我看东西还是不太习惯了。
所以我看东西都不是很习惯。
所以看讲稿也是有点紧张，有点不太习惯。
我看讲稿也有点紧张，不是很习惯。
看见大家整个情况也是跟我以前看的不太一样。
看到整体的情况都好像跟我以前所看到的不一样。
所以大家要为我祷告。
所以大家要为我祷告。
也为自己祷告。
也都为你们自己祷告。
让我们在主面前一同能够蒙造就。
我们在主的面前可以一同造就。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恭敬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你，
将我们恭敬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你，
把自己交托给你，
将自己交托给你，
特别求主怜悯你的仆人，
求主怜悯你的仆人。
今天站在讲台上呢，把你的信息讲得清楚。
今天站在讲台上面，可以将你的信息讲得清楚，
让弟兄姐妹们听得明白，
让弟兄姊妹可以听得明白。
我们一同蒙造就，
我们一同蒙造就。
主啊，你看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主啊，你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看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要我们看见的。
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你所看到的。
让我们看见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我们看见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
主你怜悯恩待我们，
主你怜悯恩待我们。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那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姐妹在他们家的院子里面都有种瓜果蔬菜。
我哋知道好多弟兄姊妹咧喺我哋屋企都有种瓜果蔬菜。
最近芒果大丰收。
最近咧芒果大丰收。
前个礼拜就有人拿了一大堆芒果来教会分给大家。
前个礼拜咧就有弟兄姊妹拿一大袋嘅芒果分俾大家。
你最近有没有吃过芒果啊？
你最近有冇食过芒果咧？
有啦，没有。等一下问那个 Kathleen。
如果未咧，一阵嚟揾我。
按我所知，不但芒果丰收。
据我所知咧，唔单止芒果大丰收，
佛手瓜也丰收。
佛手瓜亦都丰收。
豆角也丰收。
豆角丰收。
秋葵也丰收。
秋葵亦都丰收。
青瓜也丰收。
青瓜丰收。
为什么知道那么多丰收？
我哋知道好多好多都。
为什么我知道有那么多丰收？
点解会知道有咁多蔬菜丰收？
因为他们都拿给我。
因为他们都拿给我。
这好多的丰收。
有好多好多嘅丰收。
有大丰收，栽种的人很高兴。
有大丰收，栽种的人好高兴。
我们没有栽种也高兴。
我哋冇栽种的人都高兴。
因为有分到不少好处啊。
因为我哋分到咗唔少嘅好处。
今天我们所读这段经文，就是讲到丰收。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要讲到丰收。
耶稣说有好多庄稼可以丰收啊。
耶稣说有好多庄稼可以丰收。
根据圣经的记载，
根据圣经的记载，
耶稣最少有三次提到要门徒去收庄稼。
耶稣至少三次有提到要门徒去收庄稼。
第一次在撒玛利亚。
第一次在撒玛利亚。
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以后，就对门徒说，
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之后，就同门徒讲：
举目向天观看，
举目向天观看，
庄稼已经熟了，
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可以收割了。
第二次他在加利利，
第二次在加利利，
耶稣在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之前，耶稣就对他们说：
耶稣在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之前，他就说：
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话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
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第三次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所记载的。
第三次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经文所记载的。
耶稣差派七十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之前，跟他们讲同样的话。
耶稣在差派七十个门徒出去传道之前，跟他讲相同的说话。
在路加福音这里没有记载耶稣讲这话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
在路加福音这里没有讲到耶稣在讲这个说话的时候在什么地方。
但根据上文，路加福音第九章有这样的记载。
但根据上文，路加福音第九章有记载。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
他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
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他就定义要去耶路撒冷。
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
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
那里的人不接待他，
那里的人接待他，
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因此就没有留在撒玛利亚，
所以我看到耶稣因此没有留在撒玛利亚，
他很可能就过了约旦河，到了河东比利亚的地区，
很可能他过了约旦河，在河东比利亚的地区，
在参考就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在参考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那记载耶稣在同一个时期所做的事情。
在记载耶稣在同一个时期所做的事。
我们知道耶稣当时已经离开了北部的加利利，进入南部的犹大境界。
我们知道耶稣当时已经离开了北部的加利利，进入南部的犹大境界。
在约旦河外。
在约旦河外边。
那我们根据这些记载。
我们根据这些记载。
我们就看见，无论是在北部的加利利，
我们看见无论在北部的加利利，
中部的撒玛利亚，
中部的撒玛利亚，
或者南部的犹大地区，
或者南部的犹大地区，
以至于在约旦河的两岸，
或者以至是约旦河的两岸，
耶稣都对门徒说，
耶稣都对门徒说，
要出去收庄稼，
要出去收庄稼。
简单来说，
简单来讲，
耶稣无论到哪里，他都对门徒讲同样的话。
耶稣无论去到哪里都会同门徒讲相同的说话，
特别是他走向耶路撒冷准备上十字架之前，
特别是他走向耶路撒冷准备上十字架之前，
在他准备为人舍命赎罪的时候，
在他为准备为人 舍命赎罪的时候，
耶稣还叮嘱他的门徒。
耶稣仲系叮嘱佢门徒，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
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可见这是耶稣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
可见这个耶稣十分之关心的事。
今天我们从来思想耶稣讲的这一番话。
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耶稣所讲的这一番话。
想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想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今天要大家留意耶稣所说的三点。
我今天要大家留意耶稣所讲的三点。
第一，就要收的庄稼很多。
第一，要收的庄稼很多。
第二，就是做工的人很少。
第二，是做工的人少。
第三，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
第三，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
首先，我们注意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很多。
首先，我们要看耶稣要收的庄稼很多。
我们先要搞清楚耶稣所说的庄稼到底是什么。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耶稣所讲的庄稼是什么。
是瓜果蔬菜还有稻米小麦呢？
是瓜果蔬菜定是米小麦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
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读这段经文就看得很清楚。
读这段经文，我们看得很清楚。
耶稣所说的，所说的庄稼是人，不是植物。
耶稣所讲的庄稼是人，并不是植物。
是那些困苦流离的人。
是那些困苦流离的人。
那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那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他们是迷失和软弱的人。
他们是迷失和软弱的人。
耶稣 要那些门徒把那些迷羊带领回到上帝的羊群当中。
耶稣要门徒将这些迷羊带回耶稣的怀抱当中。
耶稣要把那些迷失的浪子带回上帝的家中。
耶稣要将一些迷失的浪子带回上帝的家里，
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个是上帝，这个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使命。
一个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使命，
这也是耶稣委托给他的门徒的使命，
也都是耶稣委托给他门徒的使命。
这也是耶稣给你和给我的使命，
这个也是耶稣给你和给我的使命。
耶稣说，
耶稣说，
要收的庄稼多，
要收的庄稼多。
你有没有看见有很多要收的庄稼呢？
你有没有看见有很多要收的庄稼呢？
你有没有看见有很多迷失的人？
你有没有看见有很多迷失的人呢？
有没有看见？
有没有看见呢？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
耶稣对门徒说，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举目向田观看，
举目向田观看，
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还有四个月才要收割的时候，
还有四个月才到收割的时候。
那个稻田麦田，那是怎么个样子啊？
那些稻田麦田会是怎么样的呢？
假如种过地的弟兄姐妹可能就有点认识哈。
种过地的弟兄姐妹可能会知道。
没有这种经验的想一想也该知道。
没有这些经验的想一想都可能会知道。
还有四个月才收割的时候。
还有四个月才到收割的时候。
稻田麦田是什么样子啊？
稻田和麦田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想就看来一般的草地差不多。
我想呢，可能跟一普通的草地差不多。
众门徒只看见了一片荒凉，乱草丛生。
门徒都看见一片荒凉，杂草丛生。
耶稣却看见庄稼已经熟了。
但耶稣却看见庄稼已经熟了。
大家读那段经文就知道，当时正是正午的时分。
大家读这段经文会知道，当时正是在正午的时分。
耶稣因为走路困乏，他就在这个城外面的一个井旁坐在那里。
耶稣因为行路困乏，所以在城外的井边坐下。
那个时候当时的人在这个日月当空的时候啊，没有人会出来城外在那边打水，没有的。
当时正是烈日当空，没人会出去城外面打水。
那时候只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当时只有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去打水。
那是曾经 离婚五次的女人。
那个是曾经离过五次婚的女人。
当时又跟另外一个男人同居。
当时也都跟另外一个男人同居。
所以那个放荡败坏的女人。
所以她是一个放荡败坏的女人，
是被当时人鄙视的一个女人，
是被当时的人鄙视的一个女人。
门徒认为，
门徒认为
那不是个很适合传福音的这个环境，
那个并不是一个很适合传福音的环境，
那更不是个适合传福音的对象，
更加不是一个很适合传福音的对象。
这个女人看来不会对福音有什么兴趣的，
这个女人看身不会对福音有什么兴趣。
但是耶稣说，
大耶稣说，
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耶稣说，现在正是传福音的时候。
耶稣说，现在正是传福音的时候。
果然，耶稣向那个妇人传道。
果然，耶稣向这位妇人传道。
那个妇人很快就相信了。
这位妇人很快就相信。
他相信耶稣就是上帝差派来的救主基督。
他相信耶稣就是上帝差派来的救主基督。
不但那个妇人相信了，
不单止这位妇人相信，
他还影响到那个城里面说很多的人都信靠耶稣。
他还影响了城里面很多人都信靠耶稣。
耶稣说，要收的庄稼还有很多。
耶稣说，要收的庄稼还有很多。
你有没有看见？
你有没有看见呢？
那我在上个月的家书，六月份的家书，我写了一段我走山路的这个感受。
在上个月的家书里面，我写了一段我行山路的感受。
我跟几位弟兄姐妹一同走山路，一种登山。
我同几位弟兄姊妹一起行山路登山。
在同行的人当中，有人拍摄了很多野花树叶的照片，都拍得很漂亮。
在同行的路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拍摄了一些很漂亮的野花和草，都很漂亮。
但是我自己走了也走了一遍，我只看到一种。
但我自己走了一次，我只看到一种。
在同一个地点，在同一个时间，别人看到的美，为什么我就没看到？
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人家看到这么漂亮的东西，为什么我看不到呢？
就是因为我没有留心。
就因为我没有留心。
我没有关心。
我没有关心。
大家要注意。
大家要注意，
关心就影响你的看见。
关心可以影响你的看见。
所以你漠不关心，你就会视而不见。
所以如果你漠不关心，你就会视而不见。
关心会影响你的看见。
关心可以影响你的看见。
你漠不关心，你自然会视而不见。
如果你漠不关心，你自然会视而不见。
耶稣说，要收的庄稼还有很多。
耶稣说，要收的庄稼还有很多。
假如你没有看见。
假如你没有看见。
很可能就是你没有关心，
好可能就是你没关心，
也可能你没有弄那个白内障，
可能你没做白内障的手术。
我们大概需要主帮助我们看见，
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看见。
过去两年疫症流行，
过去两年疫症流行，
很多基督徒因为害怕被感染病毒就不来教会，
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怕被感染咧，系冇翻到教会。
只在网上来参加聚会。
喺网上参加聚会。
没有信主的人更不会来教会。
未信主嘅人更加唔会嚟教会。
因此有人就认为啊，这样的环境不适合传福音。
因此有人会认为咁样嘅环境底下唔适合传福音。
这两年就不要传福音了。
呢两年就唔好传福音啦。
有些人认为啊，离开收割的日子还很远。
有啲人认为离开收割嘅日子仲有好远。
但是感谢上帝。
但感谢上帝，
我们教会还是有不少弟兄姐妹认真去传福音。
我们教会还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认真传福音。
所以去年2021年，我们有十多位成年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领受洗礼，信靠上帝。
所以在去年2021年，我们有十几位的成年弟兄姊妹在这里领受洗礼，加入教会。
前年2020年，
前年2020年，
疫症刚开始泛滥，
疫症刚刚开始泛滥，
当时疫苗还没有研发成功，
当时疫苗还没研发成功。
在三月份夏威夷是实行封城，
在三月份夏威夷实行封城。
后来虽然是稍微放松了这个禁令，
后来虽然稍微放松了这个禁令，
但是还是人心惶惶，
但是也都仍然是人心惶惶。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
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我还是有机会为两位弟兄施行洗礼。
我仍然有机会为两位弟兄洗礼。
我还带领一位姐妹决志信主。
我仲带领一位姊妹决志信主。
这位姐妹在第二年，2021年，就去年在本教会也接受了洗礼。
呢位姊妹咧喺旧年2021年亦都接受咗洗礼。
前没多久就在父亲节之前的那个礼拜六。
在没多久之前父亲节之前的一个礼拜六，
华富团契他们有这个外展的活动，
华富团契有一个外展活动，
他们在海边公园有野餐，
他们在海边公园有野餐。
我很惊讶，当天竟然会有一位姐妹在晋升弟兄带领底下公开做爵士的这个信主祷告。
很惊讶，当其实有一位姊妹当然可以在晋升弟兄的带领底下公开决志祷告，
可见当时一定是有人在那个情况还要向那个姐妹传福音。
可见在当时的情况底下仍然有弟兄姊妹向这位姊妹传福音。
你会发觉其实在周围还是有很多庄稼可以收割的。
你会发现其实周围还有很多的庄稼可以收割。
耶稣说还有很多要收的庄稼。
耶稣说还有很多要收的庄稼，
还有很多困苦流离的迷羊，
还有很多困苦流离的迷羊。
你有没有看见？
你有没有看见呢？
只要我们关心，
只要我们关心，
只要我们留意，
只要我们留意，
我们就会看见，
我们就可以看见。
我盼望今天上帝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盼望上帝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所看见的，
让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所看见的。
要收的庄稼还有很多，
要收的庄稼还有很多，
而且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而且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
第二点要大家留意，就是耶稣说做工的人少。
第二点大家要留意的是做工的人少。
耶稣不单说要收的庄稼多，他还说做工的人少。
耶稣不单只说要收的庄稼多，而且说要作工的人少。
作工的人少有什么关系呢？
作工的人少有什么关系呢？
慢慢收嘛，
慢慢收。
今天收不完，明天再收，行不行？
今天收不完，明天再收，可不可以呢？
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
慢慢收，行不行？
慢慢去收，行不行呢？
就不行。
不得。
芒果已经熟了，可以收成了。
芒果已经熟可以收成，
只要你不赶快去收，它们全掉在地上都烂掉了。
如果你不赶快去收的话，它全部跌在地上面都会烂了。
你的无花果已经熟了，
无花果已经熟
可以收成了，
可以收成了。
你不赶快去收，那个鸟都把它吃光光了。
如果你不即刻去收，这些雀仔将它吃光。
所以耶稣说做工的人少，就表示时间很紧迫。
耶稣说做工的人少，就表示时间很紧迫。
我们要赶快把工人找来，
我们要赶快将工人找来。
时机过了，收不到果子了。
时机一过就收不到果子了。
耶稣告诉门徒，
耶稣跟门徒说
要赶快去传福音，要赶快
传福音，要赶快
传福音，要传福音，要抓紧时机，
传福音要抓紧时机，
要立刻行动，
要立刻行动，
不要再拖延，
不要再拖延。
所以在下文耶稣说，
所以在下文耶稣讲到，
你们在路上不要问人家安，
你们在路上不要问人安。
他是在叮嘱门徒不要在路上跟人家闲聊，不要浪费时间。
他是要叮嘱门徒在路上不要跟人家聊闲偈，不要浪费时间。
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经文里，耶稣两次提到上帝的国临近了。
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上帝两次在这里提到上帝的国临近了。
上帝的国临到，那是我们信徒蒙恩得平安的时候。
上帝的国临到是我们信徒蒙恩得平安的时候，
那也是罪人受审判被惩罚的时候，
也都是罪人受审判被惩罚的时候。
耶稣告诉门徒，
耶稣跟门徒说
要赶快把这个平安的福音传开，
要赶快将这个平安的福音传开，
让人不至于沉沦灭亡，
让人不至于沉沦灭亡。
上帝的国临近了，这表示时间无多了。
上帝的国临近了，就表示时间无多了。
要把握时机，
要把握时机。
1981年，我们刚来这个教会侍奉的时候，
1981年，我哋啱嚟到呢个教会侍奉嘅时候，
在这里有相当多从台湾和从香港来读书的学生。
当时咧有好多由台湾同香港嚟嘅读书嘅学生。
所以在80年代，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带领了很多从台湾来和从香港来的年轻人在这里信主。
所以咧，当时我哋教会带领咗好多由台湾、由香港嚟嘅弟兄 青年人信主。
到九零年代，从台湾、香港来的学生就越来越少了。
九零年代由台湾同香港嚟嘅学生越嚟越少。
收割的时机过去了。
收割嘅时机就咁过咗。
在九零年代，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开始来教会。
九零年代，中国大陆嘅学生又开始嚟教会。
绝大部分是来念研究院的学生。
绝大部分咧都系念。在这里读研究院的学生，
在九零年代，我们带领了许多从中国大陆来的研究院学生在这里信主。
在九零年代，我们带领了很多由中国大陆来读研究院的学生信主。
很快，这个时机又过去了。
很快，这个时机又过了。
之后一段时间，有相当多从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者来夏威夷。
近一段时间，有很多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者来到夏威夷。
我们把握机会向他们传福音。
我们都把握机会向他们传福音。
很快这个收割的时机又过去了。
很快这个收割的时机又过了。
最近这十多年有很多福清的同胞到夏威夷。
最近十几年有很多福清的同胞来到夏威夷。
很多劳工阶层的同胞到这里来。
很多劳工阶层的同胞来到这里。
假如我们不赶快向他们传福音。
假如我们不尽快向他们传福音。
这个收割的时机。很快也会过去的。
这个收割的时机很快都会过去。
感谢上帝给我们教会有很多小孩子。
感谢上帝给了我们有很多小孩子。
如果你到二楼看一看，就几十个，差不多上百个小孩在那边走来走去了。
你看二楼去看看，有几十个，差不多成百个的小朋友行来走来走去。
很快小孩就长大了。
很快小朋友要长大。
很快他们就去读大学去了。
很快他们就要去读大学。
假如我们不把握现在的机会，好好向孩子们传福音。
假如我们没有把握这段时间的机会，好好地向小朋友传福音。
假如我们没有把握机会，好好来引导他们信靠上帝。
假如我们没有好好地引导他们信靠上帝。
这收割的时机很快就会过去。
这个收割的时机很快都会过去。
我们不能再等待，也不能再耽延了。
我们不可能再等待，也不可以再耽延。
耶稣说，
耶稣话：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有点奇怪。
我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段说话有点奇怪呢？
当我预备讲稿仔细来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觉得 这句话有点奇怪啊。
我预备讲稿仔细地看这段说话的时候，觉得有点奇怪。
这个农庄的这个主人应该知道他的庄稼的情况。
这个农庄的主人应该会知道他这个庄
稼
的情况。
他自己会找工人来收庄稼。
他自然会去找工人来收庄稼。
为什么要我们这些外人去求庄稼的主去收他的庄稼呢？
为什么要我们这些外人去求庄稼的主去收他的庄稼呢？
假如是我们自己的庄稼。
假如是我们自己的庄稼。
我们去求别人来帮我们收我们的庄稼，这个才合理，对吧？
我们去请人去帮收。帮我们收我们自己的庄稼，这样才合理，
是不是
这样？是不是呢？
那我们知道在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庄稼的主是谁呀？
我们知道耶稣这里所说庄稼的主是哪一个呢？
是上帝，对吧？
是上帝，是不是？
为什么耶稣告诉门徒要去求上帝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为什么耶稣跟门徒说要求上帝去打发工人收他的庄稼呢？
这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我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点点领悟。
我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少少的领悟。
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
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
天国好像一个家主。
天国好像一个家主。
清早去雇人进入他的葡萄园做工。
清早雇人进入他的葡萄园做工。
他就跟工人讲定。
他跟工人讲定。
一天是一钱银子。
一天一钱银子。
然后他就打发他们进到葡萄园去了。
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大家都记得这个比喻吧？
大家都记得这个比喻。
那我们可以想象哈。
我们可以想象。
在葡萄园的外面有不少闲站的人。
在葡萄园外面有很多在行企的人。
他们不过只要找工作。
他们要去找工。
他们看到葡萄园里面的葡萄都熟了。
他们看见葡萄园的葡萄都要熟了。
可以收割了，
可以收割。
他们知道园主要找工人，
他们知道园主要找工人，
所以他们就去找那个园主。
所以他就去找这个原主，
迫切地求原主雇用他们当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很迫切地去求原主雇用他们做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所以我想耶稣在这里是告诉门徒，
所以耶稣在这里要告诉门徒，
你们应当迫切地求上帝雇用你们去收他的庄稼。
你应该要迫切地求上帝雇用你们去收他的庄稼。
这就像以赛亚先知对上帝说，
这个就正如以赛亚先知对上帝说，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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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当工人请差遣我，
我愿意当工人请差遣我。
所以在下文耶稣跟着就对门徒说，
所以下文耶稣跟着就跟门徒说，
你们去吧，
你们去吧。
他就讲了第三点，耶稣说我差你们去，
我就讲第三点，我差你们去。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
这事以后，
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
好，耶稣不是随便叫人出去传道，
耶稣并不是随随便便叫人出去传道，
耶稣是有计划的，
耶稣是有计划的。
他要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
他要门徒两个两个这样去，
就是让门徒可以彼此照顾彼此扶持，
就要让门徒可以彼此照顾彼此扶持。
这些门徒出去不是随便他们自己往哪里走，
这些门徒出去也不是随便他们喜欢去哪就去哪，
而是被使派去耶稣准备要去的那些地方，
而是差派他们要去耶稣为他们预备要去的地方。
耶稣是有计划有组织的，
耶稣是有计划有组织的。
耶稣差派这70个人出去传福音，
耶稣差派这70个人出去传福音，
给他们一个特别的身份，
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身份，
也对他们有一些要求，
也都对他们有一些要求。
耶稣给他们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啊？
耶稣给他们是什么身份呢？
就是如同狼进入羊群，是不是？
就如同羊进入狼群，是不是呢？
如同狼进入羊群，
如同狼进入羊群，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呢？
不是嘛？
不
是如同高大强壮的大山羊和公山羊进入狼群，是不是？
是不是犹如高大强壮的山羊进入狼群，是不是呢？
也不是，
也都不是。
耶稣怎么说？
耶稣怎么说？
他说如同羔羊进入狼群，
他说如同羔羊进入狼群，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
样？耶稣说你们去是如同羔羊进入狼群，
耶稣说你们去如同羔羊进入狼群，
这是送羊入
这个就是送羊入虎口、
送羊入虎口、
送羊入虎口。
这什么意思？耶稣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他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当然有意提醒门徒、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人心险恶，你们要小心。
耶稣当然要提醒门徒，所有人都是罪人，人心险恶，所以你们要小心。
所以出去传福音要非常的警醒，
所以出去传福音要十分警醒，
是要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
是要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
当然是有这个意思、
当然是有这一层意思。
但假如门徒出去传福音真的像羊羔进入狼群，
假如门徒出去传福音真的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尽管那些小羊都非常小心，
尽管这些小羊很小心，
他们就能够完全不被伤害了吗？
他们就可以完全不会被伤害了吗？
假如羊羔进入 狼群不被伤害，这个可能吗？
羊羔进入狼群不会受伤害，这个可不可能呢？
耶稣差派70只羊羔出去，
耶稣差派70个羊羔出去
进入狼群，
进入狼群，
请问有几只羔羊回来了？
请问有多少只羔羊可以回来呢？
如果能够有一半回来就是奇迹了，是吧？
有一半可以回来都已经是奇迹了，
竟然全部都回来了，
竟然全部都回来。
那就回来的羊羔是伤痕累累头破血流，有没有？
是不是回来的羊羔都是伤痕累累头破血流的呢？
这里圣经没有明说，
这里圣经没有明
说，但是圣经说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
但圣经说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
他们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哇，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七十只羊羔都回来了。
七十只羊羔都翻嚟。
而且高高兴兴地回来。
而且高高兴兴地翻嚟。
怎么会这样？
点解会咁样？
我最近听汪春生牧师讲启示录，有一点领悟。
我最近听汪春生牧师讲启示录，有一啲嘅领悟。
羔羊这个词啊，是启示录重要的主题之一。
羔羊呢一个词系启示录好重要嘅主题之一。
羔羊这个词在启示录一共出现了29次。
羔羊呢一个词喺启示录一共出现咗29次。
请大家读这段经文。
请大家一齐读呢一段经文。
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大家都知道，这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
大家都知道呢个羔羊就系耶稣基督。
羔羊好像很软弱，很卑微。
羔羊好似好软弱，好卑微。
但耶稣基督这个羔羊却是大有能力，而且非常尊贵。
但耶稣基督呢个羔羊，佢系大有能力，而且好有非常尊贵。
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
耶稣差遣门徒去传福音。
那些门徒好像很软弱，
这些门徒好像很软弱，
但是门徒却可以像耶稣那样去彰显上帝的大能。
但门徒他好像跟耶稣一样彰显上帝的大能。
我相信每一个认真传福音的基督徒都常常会经历上帝的大能。
我相信每一个认真传福音的基督徒都会常常经历上帝的大能。
只要你认真传福音，
只要你认真去传福音，
你会经历到上帝的大能，
你就会经历到上帝的大能。
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婚姻很糟糕。
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婚姻很差。
他们决定要离婚了。
他们决定要离婚。
那个妻子是基督徒。
那个妻子是一个基督徒。
他领受过洗礼。
他领受过洗礼。
但是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只有皮毛的认识。
但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只有皮毛的认识。
礼拜天偶尔去教会。
礼拜日偶然间去下教会。
平常没有读经，没有祷告。
平常也都没有读经祷告。
所以他的生活没有这个信仰没有发挥什么功能。
但他所以他信仰并没有发挥什么功能。
那个先生不是基督徒。
他先生不是一位基督徒。
两夫妻天天吵架。
两夫妻经常闹交。
我有机会认识他们，就向他们传福音。
我有机会认识他们，就向他们传福音。
也给他们做婚姻辅导。
也都跟他们做婚姻辅导。
没多久，那个丈夫就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信主了。
无奈之后咧，呢位丈夫接受耶稣作佢嘅救主，信主。
那个妻子、那个太太也开始比较认真地信靠上帝。
佢嘅妻子亦都好开始认真嘅认识上帝。
两夫妻的关系明显有美好的改变。
两夫妻嘅关系明显有好明显美好嘅改变。
他们有一个10岁的女儿。
佢哋有一个10岁嘅女儿。
这个女儿在旁边看到爸爸妈妈这个改变的过程哈。
他的女儿在他爸爸妈妈的身边看到他慢慢改变的过程，
他感到很惊讶。
他感到很惊讶。
他认为我这个牧师有特别的能力。
他认为我这个牧师很有特别的能力。
他对爸爸说，
他跟爸爸说，
这个牧师里面有神哦。
这个牧师里面有神啊。
他爸爸就把这个事，把这句话告诉我。
他爸爸将他女儿的说话跟我说。
我对他们说，
我跟他们说，
没有错，我里面真的有神哦。
他说没错，我里面真的有神。
但事实上，你们里面也有神啊！
但系事实上咧，你哋嘅里面都有神。
每一个基督徒心中都有神。
每一位基督徒嘅心中都有神。
圣经说啊，
圣经话，
你们的基督徒，你们的身上就是你们的身体啊，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
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
这是圣经明明清楚的记载。
这个是圣经清楚嘅记载。
每一个真实真诚信靠耶稣领受洗礼的人。
每一个真诚信靠耶稣领受洗礼的人，
耶稣就进到他的生命中，
耶稣就进入他的生命当中，
圣灵就住在他的心中，
圣灵就住在他的心中。
每一个信徒心中都有神啊！
每一位的信徒心中都有神。
然而很多人没有感到，没有感到圣灵的同在。
然而呢，很多人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同在，
也没有经历圣灵的能力，
也都没有经历到圣灵的能力。
常常是因为他们没有去传福音，
经常呢，很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去传福音。
我们认真去传福音，就可以经历上帝那个胜过魔鬼权势的大能。
我们认真去传福音，就可以经历上帝胜过魔鬼的大能，
而且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
而且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
我们本来都像羊羔那样的软弱，
我们原本都好像羊羔一样那么软弱。
魔鬼就像狼群，
魔鬼就好像狼群，
非常凶恶，
好凶恶。
但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这个得胜的羔羊，我们也会得胜。
但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这位羔羊，我们就可以得胜。
耶稣除了给门徒那个特别的身份，也给他们对他们有特别的要求。
耶稣除了给门徒这个特别的身份，也都对他们有一些要求，
叫他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子，
叫他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
这样的要求合理不合理？
这样的要求合不合理呢？
当年的鞋子没有今天的皮鞋那么耐久。
当然了，当时的鞋没有我们今天的皮鞋那么襟着，
大概都是穿草鞋，
大家都是穿草鞋，
多走一些路就破烂了，
行多两段路就会烂。
耶稣要门徒出去传福音要去多久？
耶稣要门徒出去传福音要去几耐呢？
圣经没有明说，
圣经没有明讲，
但是可以理解，不是出去一下就回来，不是一天两天。
大家可以理解，一定不会是出去一两日，
可能是一两个星期，
可能是一两个星期，
可能是一个月，
可能是一个月。
要出去传到两个星期，一个月，不带一块钱，不带一块面包，什么都不带。
要出去传到一两个星期，一两个月，不带钱，不带面包，什么都不带。
你说这样怎么活呀？
你说怎样生活呢？
这个很不实在吧？
很不实在。
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
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
他们没有饿死，
他们没有饿死，
他们衣服没有破，
他们衣服没有烂，
他们的脚没有肿，
他们的脚没有肿。
这是圣经明明的记载，
一个圣经明明的记载。
为什么就这样？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上帝供应他们，保护他们，
因为上帝供应他们，保护他们。
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要他们什么都不带。
耶稣差派门徒去传福音，要他们什么都不带，
就是要训练门徒全心来信靠他，
就要训练门徒全心去信靠他。
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
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
这表示耶稣对他们负责任，
要就是表示耶稣会对他们负责，
耶稣对他们负责任，
耶稣对他们负责任。
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底下，我们就知道，
我们看经文最后这里会知道，
耶稣在门徒所去的路上，他早就安排了接待门徒的人。
耶稣在门徒所去的路上，他早就安排了人去接待他们。
上帝对他们，耶稣对他们负责任，
耶稣会对他们负责任。
我希望大家记得这句话，我是在这里也讲过的，
我希望大家记住这段说话，我也都曾经讲过，
我们把一生交托给主，他对我们一生负责任。
我们将一生交托给主，他对我们的一生负责。
就你真是愿意，你就恒心把自己一生交托给他，
只要你愿意，你就将你的一生交托给他，
他对我们一生负责任，
他对我们的一生负责。
我侍奉主几十年，
我侍奉主几十年，
这是我深深的体会，
这个是我很深的体会，
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的经验，
这个也是很多基督徒的经验。
耶稣基督差派门徒出去，要门徒什么都不带，
耶稣基督差派门徒出去，要他们什么都不带。
另外一个目的，我相信也是要训练门徒过简朴的生活，
另一个目的也都要训练门徒要过简朴的生活。
因为基督徒假如是常常都想着买大房子，买豪车，
如果基督徒经常想着要买大屋，要买豪车，
要想到要穿名牌，
要着名牌，
常常想到的钱囊，想到的口袋，想到的鞋子，
经常去想他的钱囊，去想他的口袋，去想他的鞋，
他就很难专心去传福音，
他就很难专心去传福音，
他的传福音也很难 有果效，
他所传的福音也很难会有果效。
就我们能够专心的仰望主，
只要我们专心仰望主，
过简朴的生活，
过简朴的生活，
我们传福音会更有果效，
我们传福音会更加有果效。
你想一想有没有道理，
你想想会不会有道理？
我们去传福音就一定凡事顺利吗？
我们去传福音是不是凡事就会顺利？
当年的那70个门徒出去，他去传福音，大家都接待他吗？
当时的70个门徒出去，大家是不是人人都接待他？
我们知道他们也有人拒绝，也有人拒绝他们。
我们当然知道，也都有人会拒绝他们。
我们出去传福音也会受到挫折。
我们去传福音也都会受到挫折。
也会有一些难处。
也都会有一些难处。
上个礼拜天在这里讲到了翁牧师，
上个礼拜在这里讲到的翁牧师，
大家知道他是非常热心很忠心的宣教士，
大家知道他是很忠心很热心的宣教士。
他到泰国传福音，他学泰文，他可以用泰文讲道的，
他去泰国传福音，学泰文，用泰文来讲道。
礼拜一啊，他这就讲完道，他礼拜一就跟太太跟他的朋友在外面观光旅游。
佢星期日讲到礼拜一之后咧，就去旅游，同弟兄姊妹去观光。
但系很不幸，他太太的钱包那个手提包被人偷了。
但系好不幸咧，佢太太嘅银包被人偷咗。
你知道我们女生啊，那个手提包里面什么东西都在里面啊。
你知道啦，女人咧好多嘢都放在佢个银包里边。
里面有护照啊，有什么证件啊，当然有钱啊。
里边咧有证件、护照，亦都有钱。
那礼拜一发生，因为礼拜三他们就要走，他要离开这里，要回泰国了。
礼拜一发生的事，但佢礼拜三就要离开夏威夷去泰国。
没有了证件，没有了护照，怎么办啊？
冇证件，冇护照，点算呢？
幸好这里有一个可以办紧急护照的一个办事处。
好彩咧，呢一度有一个办紧急护照嘅办事处。
第二天礼拜二，他们就中午左右一点多就顺利领到了他们的护照了。
喺礼拜二中午一点几，佢哋顺利咗攞翻佢嘅
在那个办事处帮忙的他啊，帮忙他们的那个职员，竟然就是我们本会的一位姐妹。
在办事处帮他们办护照的这位职员，竟然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姊妹。
那个姐妹在礼拜天才刚刚听完翁牧师的讲道。
这位姐妹呢，星期日刚刚听完翁牧师的讲道。
礼拜二就帮助他们解决了危机。
礼拜二就帮他解决了危机。
这个是巧合对吧？
这个是不是巧合呢？
那我相信上帝的眷顾保守。
我相信这个是上帝的眷顾保守。
所以礼拜三中午，他们两夫妻就按照原定的计划搭上飞机前往泰国去了。
所以礼拜三中午，他夫妇二人就按原计划搭飞机去泰国。
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高山低谷。
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也都会遇上高山低谷。
但是上帝一定一路看顾。
但上帝一定会一路看顾。
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
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
是要把人引进上帝的国，
是要将人引进上帝的国，
要他们把天国的平安和那个真正的平安带给人，
是要将天国这个真正的平安带给人。
我们去传福音不是讲一个道理，
我们传福音不是讲道理，
乃是要把平安带给人，
乃是要将平安带给人，
上帝的恩典带给人，
将上帝的恩典带给人，
让人能够蒙恩得救，
让人可以蒙恩得救，
让人解脱罪恶的捆绑，
让人可以解脱罪恶的捆绑。
我在这个教会几十年，
我在这个教会几十年，
真的看见有许多，常常看见福音的大能。
我常常可以看见福音的大能，
看见上帝的恩典在许多人身上彰显，
看见上帝的恩典在很多人的身上彰显。
我相信在座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可以做见证，
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可以做见证。
假如我们没有信靠耶稣，
假如我们没有信靠耶稣，
假如没有圣经的教导，
假如没有圣经的教导，
但我知道，
我知道
很多夫妻早就离婚，
很多的夫妻早已经离婚，
很多家庭早就破裂，
很多家庭早已经破裂。
今天我们有幸福的家，
今天我们有幸福的家，
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健康的美好的成长，
今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健康的美好的成长，
今天大家心中有平安，
看到大家心中有平安。
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知道这些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上帝要我们把这个平安的福音也传给周围的人，
上帝要我们将这个平安的福音都传给周围身边的人。
耶稣说，
耶稣说
庄稼已经熟了，
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可以收割了，
有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耶稣当年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
耶稣当年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
耶稣今天也要差派我们去传福音，
耶稣今天也都要差派我们的传福音，
把属天的平安带给人，
将属天的平安带给人。
他要我们像羊羔一样能够进入那个狼群，
他要我们如同羊羔一样进入狼群，
那是尊贵荣耀的身份，
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
那也是经历上帝能力和彰显上帝荣耀的一个机会，
也都是经历上帝的能力彰显上帝荣耀的机会。
耶稣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丰收的人生，
耶稣希望我们有一个丰收的人生，
让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自己因此活得满足喜乐，
让我们自己因此活得满足喜乐，
也让别人得到恩惠平安，
也都让其他人可以得着恩惠平安。
今天我要奉上帝的圣名来呼召愿意被主耶稣差派出去传福音的信徒，
今天我要奉上帝的名呼召那些愿意为耶稣被耶稣差派出去传福音的门徒。
庭月啊，那个 JJ 是粤语部的啊 ，Emily 跟 Jeffrey 的儿子哈。
庭月 JJ 系粤语部 Jeffrey 同 Emily 嘅仔。
他今年刚刚大学毕业。
今年啱啱大学毕业。
他今年呢啊九月开始到日本当宣教十一年。
佢今九月份就会去日本做宣教士一年。
前不多久我就跟他一起吃午餐。
冇耐之前呢，我同佢一起食午餐。
他告诉我。
佢同我讲。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个宣教士。
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宣教士。
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传福音。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传福音。
为基督作见证。
为基督作见证。
我很高兴这个年轻人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领悟。
好高兴一位年轻人有这么正确的睇见。
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在家里、在办公室、在学校、在社区都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美善。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在家里面、学校、在办公室、在社区都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美善。
要把人吸引到耶稣的面前。
要将人吸引到耶稣的面前。
要引领人来教会。
要引领他们来教会。
要引领人来信靠基督。
要引领人去信靠耶稣。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这样做的。
一个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这样做。
做基督徒就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做基督徒就是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就是要去传福音。
就是要去传福音。
我们做基督徒没有领受，我们洗礼以后没有立刻就被提到天上去，要留在地上，为什么呢？
我们受洗之后没有立刻被提到天上，仍然要留在地上，是为什么呢？
就是要我们传福音。
就是要我们传福音。
今天我要奉上帝的名呼召愿意被差派去传福音的弟兄姐妹，
我今天是要奉上帝的名呼召那些愿意被上帝差派去传福音的弟兄姐妹。
求你愿意接受耶稣的差遣。
假如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差遣，
愿意在你现在的岗位上去传福音，
愿意在你现在的岗位上去传福音，
不需要你离开现在的工作，
不是要你离开现在的工作，
你就在你现在的岗位上，
你就在你今天的岗位上，
在你的家里，
在你家，
在你的办公室，
在你办公室，
在你的学校，
在你学校，
在你的社区，
在你的社区，
你就做基督耶稣的宣教士，
你做耶稣基督的宣教士，
差派在那个地方，
被差派去那个地方，
在那边为主做见证，
在那边为主作见证，
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美善，
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美善，
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
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
把人引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将人引领到上帝的面前。
假如你有这个愿意被差派的心，
假如你这个愿意被差派的心，
你有这样的感动，
你有这样的感动。
等一下我们唱这个诗歌，我就请你走到台前。
一阵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请你走到台前。
我为你祷告，
我为你祷告，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
假如你以前就做过这样的决志表示了，
假如你曾经做过这个决志，
但是你已经冷淡退后，
但你已经冷淡退后，
我鼓励你今天重新立志，
我鼓励你今天重新立志，
走到台前，
就走到台前，
愿意真是以后为主而活在我的岗位上，就要荣耀主，带领人信主，
愿意从今以后为主而活，在你的岗位上面去为主作见证。
今天我还有另外要呼召另外一种信徒，
今天我要呼召另外一种的信徒，
假如你心中有感动，
假如你心中有感动，
你愿意被主耶稣差派去宣教机构当宣教士，
你愿意被耶稣基督差派去宣教机构做宣教士，
可能去泰国，
可能去泰国，
可能去日本，
可能去日本，
可能去非洲，
可能去非洲，
可能去中东，
可能去中东，
可能回到中国，
可能回到中国，
回去做宣教士，
回去做宣教士，
也可能被呼召留在本地，在教会当中做全职的侍奉，做传道人，做牧师，
有可能会被呼召在本地的教会，在教会里面做宣教士，做全职的传道人。
你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主，
你愿意将一生奉献给主，
任凭主来差遣，
任凭主来差遣。
或许现在你现在不能够立刻进神学院，
可能你现在不可以立刻去入神学院，
不能够立刻在教会全职的侍奉，
不可以立刻在教会全职侍奉，
但你愿意现在开始认真装备自己，
但你愿意由现在开始认真装备自己，
假如你有感动，
假如你有感动，
你愿意这样被主差遣，
你愿意这样被主差遣，
你就来到前面，在坛前跪下，
你就来到坛前跪低，
你到坛前圣坛前跪下，
你由坛前跪低，
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主，
愿意将一生奉献给主，
我为你祷告，
我会为你祷告。
记得我曾经讲过，
记得我曾经讲过，
有很多工作都是很有意义的，
有好多工作都很有意义，
对社会上很有贡献的，
对社会都很有贡献，
对别人很有帮助的，
对人很有帮助。
很多工作都是很好的，
很多工作都很好，
然而没有一样工作的果，那个成果可以带到永恒的天家。
然而没有一种的工作可以带到永恒的天家。
我们一切的贡献和成就只能够把通往坟墓的路弄得舒服一点，弄得长一点。
我们一切的工作和成就只是可以将我们通往坟墓的路整得顺畅一点。
一切工作的成果都不能越过坟墓，
一切工作的成果都没可能越过坟墓，
唯有传福音所结的果子可以带到天家，
唯有传福音所结的果子可以带到天家。
大家看到吗？
大家看不看到？
你领悟吗？
大家有没有领悟？
你想象一下，
大家去想象一下，
有一天你到了天家，
有一天你回到
天家，有人走到你的面前，
有人走到你的面前
对你说，
跟你说，
感谢你带领我信靠耶稣，
感谢你带领我信靠耶稣，
让我的生命有美好的改变，
让我的生命有美好的改变，
让我的夫妻婚姻关系让我夫妻有美好的婚姻，
让我们夫妻有美好的婚姻，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美好的成长，
让我们孩子有美好的成长。
当你看到那些你带领来的信徒姐妹活得这样荣神益人，
假如你看到你带领他信主的姊妹弟兄活得荣神益人，
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你当然很喜乐，对不对？
你当然会很喜乐，是不
是？是不是很喜乐？
会不会很喜乐呢？
传福音帮助人信靠耶稣，让他们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当然喜乐。
传福音帮助人信靠耶稣，得着喜乐，我们当然会很喜乐。
而且这个喜乐可以带进永恒的天家。
而这个喜乐可以带入永恒的天家。
那是永恒的喜乐。
这个是一个永恒的喜乐。
所以你愿意接受耶稣的差遣去传福音吗？
所以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差遣去传福音？
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
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
你愿意被差派吗？
你愿不愿意被差派呢？
请大家一起启动我们唱一首诗歌。
请大家同起立，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
我请阿门来带领大家一起唱这首诗歌。在这样的时候，就你有感动，按照我刚刚所说的，你可以走到台前，也可以跪到台前。
唱的时候，大家有感动，可以行到台前。